场是遇到在你下面继续站立，一起为今天的聚会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将颂赞和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的阿爸父神，因为你配得我们这样颂赞和赞美。天上的天使天君，地上的凡属你的万族万民都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俯伏，向你敬拜，把颂赞和荣耀归给你。神啊，我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日子，使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可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感谢你，更感谢你在创世之间就在主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挣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宝架的宝血有份，使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挣脱那锁链，捆绑我们的锁链，使我们在主里面真的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聚集，感谢你保守我们这样的聚集，求你除去我们里面的灵里的昏暗，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使那你开我们的眼睛，你更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沉睡的灵能够苏醒，使我们的灵苏醒来到你面前，使我们能够警醒，使我们能够查看我们里面的还有无罪恶没有，除去我们里面的恶行，除去我们里面在里面一切隐而未现的过犯。我们在过去这段时得罪你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陈列上去，去用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和遮盖。就你看我们会宝贵，你的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宽恕我们，使我们能够守节心经，使我们能够渴慕见到你的面，使我们渴慕听你自己的话语，用你的话语来武装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话语打那美好的胜仗。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基督已经得胜，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的门徒，我们也靠着主能够打胜仗，靠着主过得胜的生活。你赐我们这样的力量，借着这样的聚集，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知道我们的自由，我们的乃是用你在十字架上受的刑罚所买赎回来的。我们也感谢神，也借着真理使我们能不断的成长。我们也今天特别要为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祝福我们的听众，也祝福我们的讲员，看过我们的讲员张富大弟兄，神大大的使用和祝福他，你加他力量，你保守他，你看过他，你使他看到讲台的时候满得从你而来的能力，能够放胆释放你的话语，你用你的话语大大的鼓励激励他，使他在走在那讲台的时候，真的完完全全代表神你自己的能力，代表他所说的话语都从神而来，使我们听者和讲者都被同一位圣灵所感动，使我们都能够将神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的张富大弟兄，你保守他，你带领他，使他勇敢地站在这个讲台，使他释放你自己的话语。也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这炎热的天气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有身体不适，神让我们今天特别的为我们这群儿女来祷告，使我们在这聚集的时候，你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保守我们灵里面活泼，使我们的老年的兄弟姐妹，他们在这炎热的夏季，神你亲自安抚慰他们，你亲自看顾他们，你保守他们，使他们都能够使他们有更健康的身体。也祝福今天的主日学的孩子，感谢神今天也是个儿童节，我们知道神也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心当像孩子一样，今天我们感谢神赐下这么多的孩子在我们教会当中成为我们的中间的祝福，也感谢神主日学这孩子跟老师不断的成长，你祝福我们的老师跟孩子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成长，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兄弟姐妹，神也一样祝福看顾保守他们，你赐福于他们，你使他们无论在哪里都一样能够思想神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知道今天是我们当把颂赞荣耀归给你的日子，你与我们同在，你看过我们以下的时间为宝贵，听我们这样简短不配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我们不仅仅信神的律，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我们又借着他得信，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恶辖制。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可以自由。
我们 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了。
你是谁？竟能看别人的仆人呢？把我站住和列好，只有他的主人在，还有他也不要站住，因为主人使他站住。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之以崇拜，治疗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疾病上是毫无功效。
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虽然怎么说呢？我们这里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弟兄们，你们能上下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有爱心互相扶持。
就是他对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好，下面是我们正道时间，时间交给张福大弟兄，也是祝福的使用的
两份礼物啊。在讲到之前，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数学题啊。每个人说听好啊，等会我点几个人看看你报你今年多少岁了啊。就是无论你现在只要年龄是两位数的，你的年龄已经到两位数的，我们的方法是首先把那个第一个数字给去掉，就直接不要了第一个数字，只要第二个数字。那么在五以内的再加上五，在五以上的不用加了，听懂没有？我的算法啊，就是两位数的人，没有两位数的就是你本来的数字啊，两位数字的人去掉第一个数字，双数去掉数字，就留后面那个数字，然后大于五的不用管，小于五的再加五。你多少岁了？我点一点啊。来，陈阿姨，你多大了？
八岁。
八岁啊。欧云多大了？
大于五等于五。
等于我就五，随你了，你可以加可以不加，有自由。
五岁
啊，五岁啊，所以呢，来 Ken 就到了，五岁啊，好，我今年如果这样说呢，我10岁，我10岁，那我为什么给大家就说呢？就是今天是什么节啊？儿童节，所以我发现我们所有的都是儿童啊，因为在主里面我们都要什么谦卑像小孩子，那么呢，我们至少今天应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合适说节日快乐，这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主里面都越活越年轻，其实我这几天老是被人吹捧的有点激动啊，我遇到很多亲戚啊，还有一些老朋友见面，甚至有十几年没见面的老朋友突然在路上碰到我了，哎，说张老师你好，哎，我说哦，十几年没见了，他总是鼓励我说哇，怎么搞的，10多年没见你，怎么还是活得那么年轻啊？哦，那是感谢主啊，越年轻越好嘛，是不是啊？所以呢，今天是一个礼。那么呢，我希望大家呢，在儿童节呢，我们再一次的鼓励我们能够谦卑，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一点，活得单纯一点，在主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今天因为借着儿童节给大家讲呢，我记得我一年多前讲过，如果你把我一年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主日崇拜的这个程序单保存完整的，你今天可以来找我了啊，我在下面一个阶段安排请你吃西餐。我上个礼拜说的，去年某个时候在之前已经超过一年了，所以如果你把下面一年的这个教会的主日崇拜的程序单保存完整一年的，你不能等一下说，你说我忘记丢在家里的可以啊，下个礼拜带给我看啊，所以如果你把整个一年的程序单都保存完整的，你就带回来给我看一看，我会一定安排我们一家请你吃什么，去吃西餐，就吃西餐，我要兑现我的诺言啊。我不要忘记我曾经说过这句话，后来已经有人提醒过我说已经过了一年了，我是吗？一年过没过我真的忘记了，但如果真的到了一年呢，那我要兑现我的诺言。万一很多人的话呢没关系，万一你不要担心我的财力啊，他说哎呀，我们那么多人如果都保存了你请得起吗？那我就筹款呗，我筹款我们教会的几个比较经济还可以的基督徒老板来帮我赞助一点啊，帮我赞助一点，我就筹点款请你去吃西餐没问题。所以呢，这是今天。那么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呢？有人说，哎呀，怎么搞的？你把那个数学的规律都把它打破了啊！那感谢主，因为今天等会我们讲的题目是跟这个有一点意思的啊。那我们说，我们已经在讲这个恩典的教义啊，恩典的教义，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一部分都讲完了。从圣经，上帝有三位一体，上帝的谕旨，上帝创造之功，上帝护理之功，人的堕落、罪与刑罚，上帝的圣约。中保基督意志的自由，有效的恩召，称义的儿子的名分，成圣得救的信心，悔改得胜与得救，善行，这是16章我们讲完。然后我们也讲过了圣徒的坚韧，我们讲过蒙恩和得救的确信，第19章跟我们今天会有点关系的讲上帝的律法，我们已经讲完了。然后紧接着我们讲了福音及其恩典的影响，这个所带来的福音及其恩典的影响里面的福气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呢？今天我跟大家讲的21章叫基督徒的自由与良心的自由，所以我们今天会讲21章，讲基督徒的自由与良心的自由，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希望呢，我们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承认我们常常会被很多东西捆绑， 我们会很被很多律法捆绑，我们会很多不好的，当然罪恶的捆绑，那是最厉害的。那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了，我们会被很多罪恶捆绑，这是我们的基督徒要小心的。我们要解除那些罪恶对我们的捆绑。第二，可能我们是被这些世上那些知识捆绑，被一些世上的小学捆绑，还有我们可能会被什么，被我们的理想捆绑，或者被我们人的标准捆绑。可能你的标准是好的，你的标准是很高的，但是你仍然会被捆绑，可能被捆绑。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被我们的某些好习惯捆绑。我们知道捆绑不是说只是，当然不好的，被不好的捆绑，被罪恶捆绑，就是我们基督徒首先要断掉它的。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基督徒的人生里面，可能我们会被某些好的东西捆绑，看起来是好的东西，化妆的那些，好像那些中心的物质的东西，它可能也会成为我们的捆绑。所以呢，我们知道基督徒，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来，今天我们唱的那个第三首歌是非常好的歌，耶稣基督来释放一些被掳的人。当耶稣基督来，首先是把我们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从罪恶的辖制之下，罪的奴仆，把我们释放出来，得享神儿女的自由。所以我记得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非常好的一个经文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什么自由。那么再具体的讲，神的真理在哪里，神的道，你进入了上帝的真理里面，你就得享了神儿女的最大的自由。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其实我要大家要明白，一个基督徒享受自由最大空间是什么呢，就你对真理的拥有越全备，你在真理里面越能够站到上帝给你站的那个位置，你能够享受最大的自由。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自由是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救赎，让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罪恶的捆绑。我们今天先跟大家看看什么呢，对，做一个基督徒可以享受哪些自由，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你要知道的，因为你作为天国的子民，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上帝拯救的人，你要知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享受哪些自由，否则的话你就信得很可怜。我先首先给大家看看什么呢，看看基督徒都有哪些自由啊，那个很多啊。我们看看基督徒自由从哪里开始，我们基督为在福音之下的信徒说买属的自由，包括这个那边每个都很重要啊。如果你做一个天国的子民，你就不知道你拥有那些自由，就很可怜了啊，很可怜了，你的信仰就信得比较糊涂。好，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第一个自由是什么，免除罪债的什么自由，而感谢主，这是非常好的自由。以前我们是什么，是欠了上帝千万两银子的那个欠债的那个人，是欠了上帝很多的债，是欠了他无法用，甚至无法用数字衡量的。也就是说，因为你犯一个罪，你都应该承担罪的代价，就应该被定罪下什么永远的火湖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第一个自由是免除了你的罪债，和小子你的罪赦了，就是我免了你所有的债，你欠我无论有多少的债，因着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用宝血付了代价，也因着耶稣基督拯救了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了这个代价，所以我一笔勾销。大家知道我们人最大的就欠债，你知道吗，欠债的人是没有自由的。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什么呢，包括经济上说你欠债的是做债什么，做什么，你欠债人的什么，那个奴仆，你要做那个债务人的奴仆，你欠债人要做债务人的奴仆。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能够什么，在经济上也不要去欠债。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不要随便的借贷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一借贷了你就成为你欠债人奴，你那个你欠他的债你就做他的奴仆，没有办法的。所以在我们常常讲这个问题，基督徒要有一个好品格是什么，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免除了我们的罪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饶恕别人，因为天父已经饶恕了我们，他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债。这个我已经不多讲了啊，这个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有深有体会，深有体会。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不公平，我们为什么觉得别人对我们不太 恩待我们，为什么觉得人不够爱我们？什么原因？根本原因不是别人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想到你已经被神免了多少的债。一个真的感觉到被神免了沉重债务的人，他就不会想到我还有别人亏欠我多少，上帝还欠我多少，只能想到我还欠上帝多少，我还欠人多少。懂了吗？你就懂得施了。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施，不是让你咬牙切齿的，不是在你拿着算盘整天算你现在如果你盈余了你就去爱别人，如果你亏损了你就不能去爱别人了。哎，我的收入有多少？如果我的收入自己都不够用，我还去帮别人？不可能的，一定要我的收入很够了。这个你永远不能够享受那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那个平安和喜乐。你要明白，一定要明白，你是一个被神免除债务的人，而且是永远永远上帝所赦免你的这个范围远远大过你拿出你所有的，用中国话说什么叫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残到什么什么孙残土司什么啊？那个话怎么说啊？土完丝就死掉了，那个意思啊。啊，我突然忘记那个中国那句话，对不对？所以就连你把你所有的丝都吐完了，你死了，你仍然还不会亏损。你永远不会，别人不会欠你的，你只会欠上帝的，上帝是赦免你的债。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第一个。好，第二个，注意了，第二个自由是什么自由呢？是脱离上帝定罪之震怒的自由。看到没有？这是跟第一个带出来的。因为上帝免了你的债，所以将来怎么样呢？上帝不再定你的罪了，所以信主的人不再被什么，已经有永生，不被什么，不再被定罪，也就将来不至于被定罪。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蒙他拣选的儿女不再被定罪，我们是要得到什么？他的奖赏。甚至说神用永生之福来报应我们，这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不再被什么被定罪之震怒的自由，你知道吗？昨天我看到一个电视画面，所以在新疆为了打击恐怖活动啊，就我昨天看到一个画面，这是我换过去的，然后结果呢，就宣判了一般人的那个罪行判刑。所以你知道中国的那个一般开宣判大会都怎么开的？群众们坐在底下，成千上万人坐在底下，然后呢，这边什么卡车，卡车上面就开什么呢？是每两个什么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狱警，对不对？公安干警。每两个压一个，每两个压一个，然后那些人就被站在那个车尾线的所有的观众，但罪犯也带着面向观众，然后左右站着两个警察，特别判死刑的人呢，左右那个警察是戴着口罩的，也不能让你认出来，等会把你枪毙的人是谁，所以呢，免得有人那些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会认那个将来要报复那些人啊，所以呢，哇，我就觉得那个威势啊，那个场景，然后我就想到什么呢？哇！将来耶稣基督来了，审判人是怎么审判的？那比这个还要威严。但是我们看到那些被审判定罪的人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悲哀。特别是我相信马上就要厌恶刑场的那些人本身就很痛苦，然后呢，再加上如果他的亲人坐在底下的话，那真的是无法抬起头来，他们也不敢来参加这样的宣判大会。那我们想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将来我们面对是要，我们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上帝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脱离了上帝定罪之震怒的自由。感谢主，我们已经，你知道吗？这个上帝定罪之震怒，这个定罪是未来的必然的，但是震怒是什么呢？是每一天的。圣经里说呢，不信主的人啊，神的震怒缠在他什么身上。所以那些不信主的人，那还在罪恶捆绑里的人，我们经常说嘛，他是做噩梦，做梦都做噩梦，或者在世界上过日子啊，我经常说的，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在世界上永远是倒数几，可能是倒数第一的，倒数第二，可能跟北，如果说能够跟中国相提并论，就北韩那个国家，或者印度那个国家没办法，或者是现在菲律宾这些有些地方恐怖组织也好，或者政治的黑暗也好，就大家们呢，就是这些人的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是最低的，为什么呢？ 因为常常在震怒，在上帝的震怒之下，那些没有，他说恶人必不得享平安，所以那些在罪恶里面的人，他们常常神的震怒是缠在他们身上。所以你不要以为什么呢，哎呀，上帝好像有时候不够公平，怎么不够公平呢？你看有些贪官污吏好像他们也是心宽体胖的，也吃得好睡得好，对不对？哇，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好像开的车也高级，住的房子也高级，你觉得他们有平安吗？没有，神的震怒缠在他们什么身上，缠在他们身上，绝对没有自由。无论他表面上多么的风光，他的可以去到世界各地，他们什么，他们银行的存款很多，但是他们没有自由。为什么？因为他们里面充满了各种的恐惧、担心、惧怕，甚至有一天被就抓到了就完蛋了。所以为什么那些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呢，他们就会把自己妻子儿女们都移民了，移民了，虽然把钱有时候 也往美国往欧洲一些国家转去了，但他自己但又不能，又他不能移民，他移民就不能做国家领导人了嘛，所以他只能把妻子儿女们移民，他自己做好准备，随时上刑场，随时上刑场的准备。但是呢，问题是这就反映出他们内心是多么的恐惧，他们知道他们要付的多大的代价。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我觉得人杀你的人的赏罚，首先不是什么给肉身上给你点处罚，把你抓去坐牢啊，或者用绳子把你用手铐把你铐起来一样，这个不是最大的痛苦。上帝你知道吗，最公义的是什么呢？对人是什么？是心灵的那种痛苦，知道吗？那种惶惶不可终日。为什么那几年你记得吗，我跟大家讲过那个布宜顿那个一个年轻人，后来因为他妻子的缘故，把他跟他妻子有不正当关系的那个男人给杀掉了。杀掉之后呢，他被抓了之后呢，他两次可以逃跑的，因为看守所的所长家要装修，然后呢，他是以前搞装修的，他竟然在那个杀人犯去出去采购东西，就帮他采购那些装修的那个材料。就呢，他给我打电话说，张老师，现在我在外面，我可以跑了，你觉得我该不该跑？我说你不要跑。为什么不要跑呢？因为你跑想得到自由嘛，对不对？你觉得监狱里面不自由吗？结果你跑了你更不自由，为什么呢？而且你跑了你为什么跑？他说因为我想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我几天不见他。我说你跑了你更不能见到你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你跑了跟死了是没有区别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跑了之后，你本来是重刑犯，在越狱逃跑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绝对不可以跟你的家人什么有任何的联系，对不对？因为一旦联系就可以什么，就会抓到你，一抓到你你命就没了。可能现在你不跑，等候审判，可能还不一定判死刑，但如果你跑了那就很难说了。而且你就算不死坐更多年的牢，还有呢，就算你不做抓不到你，你仍然是什么没有自由。为什么没有自由呢？因为你不可以跟你家人有任何的线索，跟你的亲戚朋友，因为有一点点线索你就被抓无疑。所以你倒不如乖乖的回去等候判刑，判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你也应该付你的罪的代价，但是至少你可以做20年、15年还是30年，至少你可以再回去，你还可以见到你的儿子，这辈子还有可能。如果你跑了，基本上是没可能，这辈子就说你活在这个世上跟你死了是没有什么区别，对你的亲人来说，包括对我，你跟我也没不能，你现在还可以跟我联系，你跑了之后你不能跟我联系，你跟我联系你可能有线索，公安有线索来我这里把你抓了。所以后来感谢主，他就接受我的建议，两次跑都没有跑。结果感谢主，最后当然我们教会派了律师过去啊，后来我们教会派了律师过去，最后感谢主判了15年而已，对不对？我相信这个人有机会你们可以见到他，我觉得我鼓励他，他还可能还有几年就出牢了啊，大概还有好像被减刑了，也就再过一两年可能他就会出监狱。这个人因为什么呢，前几年因为我们全家去了贵州，特别是监狱里面看了他，我们一家人探监就探了他，包括我的大女儿二女儿，那时候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一家四口专门去了监狱里面就看了他一下。所以感谢主。所以这两天很奇怪，有人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哎，张老师你好，我说哪，我在西安干嘛的，我在贵州坐牢刚出来的，哎，你怎么跟我联系呢？是我监狱里面那个你认识的那个，说以前说他是你学生的那个，让我跟你联系的，他让我出牢之后无论如何一定要跟你联系一下。感谢主。 有一个人在深圳，他跟我联系了，我也是那个人的狱友，我在里面待了5年，然后呢他让我出来，无论如何要我联系你一下，很好，就我到深圳见了他，然后把他带到深圳的一个教会，我让他开始跟深圳的一个教会来聚会，不过他是因为法轮功被抓进去的，他被法轮功进去的，所以呢他现在呢我让他参加深圳的一个聚会。感谢主，神的工作有时候超过我们想象的，所以呢我们感谢主什么呢，我们脱离上帝定的这震怒的自由，好，下面和脱离律法的咒诅和严格性的自由。哎，这个我要大家说明，这个容易给人误解啊，就说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因为什么，谁替我们承担咒诅的，被挂在木头上的是被什么咒诅的，谁被咒诅了，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他子民的罪恶，所有的上帝永恒计划里面拯救的所有的子民，我们的罪恶都被耶稣基督承担了。我大家注意，我说的很准的啊，我没有说耶稣基督承担全人类的罪恶，没有啊，我用词你要听准，耶稣基督承担了所有的在创世以前基督所预定拣选的那些所有要被他拯救的子民的罪恶都被耶稣基督承担了，那些不信主的罪恶他们自己承担，他们要下地狱，所有不下地狱的人的罪恶都被耶稣基督承担了。所以圣经里面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耶稣基督被咒诅了。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在上十字架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看到没有，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基督表达他的痛苦，他这个是在控诉人类的罪行，控诉我们这些被他拣选的人在没有信主之前那些罪恶。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容易的事情，耶稣基督被天父离弃了3天3夜，耶稣基督降到阴间忍受罪人所忍受的所有的痛苦，耶稣基督他承担了所有的他要拯救人的那些咒诅都被他承担，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律法，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在座的每一位能够明白，按照摩西的律法十诫，对不对，我们星期三晚上刚学完，对不对，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还不要说21章之后的那些民事律里面呢，我们更加违背很多，如果按照我们违背律法的一条，我们就应当被那个律法的那条咒诅和定罪，更不要说我们真的不知违反了多少条。所以呢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和严格性的自由，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什么，严格性的自由是什么概念呢，因为按照律法的规条我们是要特别小心谨慎的，很严格的，特别是旧约时代的那些礼仪律，宗教礼仪律，包括了一些民事律，如果你严格去遵循的话，真的会让你觉得哇真的不容易，每天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成为很大的负担。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耶稣基督他释放了我们，让我们等一会我会再解释这个严格性的自由啊，严格性的自由这个就是不是这个，不是我们要注意，基督徒要注意两个错误，一个是律法主义错误，律法主义的错误我们是要避免的，再来我们要反对什么呢，要避免反律主义。反律主义什么概念呢，就是反对律法，绝对反对律法的，这个反律主义也是不对的，特别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第一章专门讲的，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要避免律法主义的错误，第二方面也要避免什么，避免反律主义的错误，我们不是受律法的约束，律法的捆绑，但是也不代表我们要反律法，我们要废掉所有的律法也是错误的，这两个都是危险的，都是危险的。等一会我会跟大家讲，我们能够融合到这个律法跟法律这个之间，我们要找到一个上帝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呢，这是非常美好的，人是找不到的，人要么是律法主义，要么是法律主义。上帝给我们开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呢，是恰如其道的在恩典里的自由，我们等会来跟大家看一看。好，又把他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界、撒旦的捆绑、罪恶的辖制、苦难的煎熬、死亡的毒钩及对死亡的惧怕、坟墓得胜的权势和永远的定罪中救拔出来。这句话很长但是很重要啊，就是 上帝怎么把我们从现今的邪恶的世界带到，能够明白。我还是感谢主，今天能够看到你又我大家在这里，这个已经是感恩的。为什么感恩的呢？因为神把我们从这个邪恶的世界，我经常说广州这个城市有两个城，你知道吗？一个叫罪恶之城，欲望之城，所谓的人类文明的所谓之城，这些东西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在广州之城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城，是什么城呢？是圣城，是神的城，是上帝之城，是城中之城。是什么？就是他属灵的子民，属灵的子民是在广州这个城里面的另外一个城，它是属灵的。但是今天我们也是有物质的存在，有物理性的存在，是并存的。所以我们今天你我所坐在这里的人，就是已经就证明神已经把我们从罪恶里面什么罪恶的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今天那么热啊，大家有不同的工作，甚至有不同的工作单位，有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地域，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坐在这里呢？你知道吗？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被从个现今邪恶的世界里边释放出来了，也把我们从撒旦的捆绑里边，大家能够明白，没有信主的父是撒旦，我们已经是我们的父是天父上帝，从而且罪恶的匣子里面。但是感谢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让我们是苦难的煎熬。可能我们坐在这里的人也不代表你现在就没有苦难的煎熬了，但是神要救我们脱离这些煎熬。可能我们脱离的不够，所以我们才需要礼拜天聚集到上帝的面前来帮助我们。还有当然这个是死亡的毒钩，这个非常注意啊，我们知道弟兄姐妹要注意了。所以其实有些基督徒说，如果你真的过分的恐惧死亡，你还要学习。因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里面说的，我们听主的话用心猜主来的人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处死什么入生了。这个当时一个属灵的处死入生，那也真的你要体会到你的肉身也将来要处死入生。所以这个基督徒就是什么？他能够正确面对死亡了。一般非信徒世人不太敢谈死亡的话题，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敢谈？不要害怕，不要认为别人说哎呀你这个人啊，也许过几年死掉了你就心里不舒服了，没有关系。我们基督徒死不是一个咒诅，基督徒的死是一个祝福，基督徒的肉身死亡是一个祝福。不要太恐惧，当然我们承认我们是人，我们在情感上我们的亲人啊很快离开我们，我们会有点伤感，会有点难过，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不是煎熬，这是一种神会给我们更大的安慰，神会给我们更大的盼望，神会给我们什么在苦难中的安慰和喜乐，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基督徒看死亡我们说不过是睡觉而已。但我承认我有时候面对最难过的，其实我坦白的讲啊，我看听到我遇到基督徒死亡，我其实我还不太难过的。我现在更难过的是什么呢？所以一般我听说哎，我的一个亲人又去世了，我第一会问他什么呢？他信主了吗？我一般会问这个，其实这是第一反应。一个真正基督徒你要明白这个，哎呀默默我弟兄啊，哎呀我的一个爷爷，哎呀我的奶奶或者我的叔叔昨天去世了，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不会问他什么病死的，死的痛不痛苦我不会问他。我弟兄们，他信主了吗？这是我第一关心的问题，你懂了吗？因为他信主的其实我就不会太难过，我真的在情感上我会哦，我很遗憾，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遗憾，我也表示同情，大家主会安慰我们。但如果说对方还没信主，哎呀我说那个嘛比较痛苦啊，永别了，知道吗？我们要不信主的亲人离开我们，那真的叫永别了。但是信主的人呢，大家都唱那首歌叫再相会，我们还会主里面再相会，所以不用紧张。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要什么呢？我以前就在基督徒要小心啊，我又问你了，如果一个婚礼基督徒婚礼跟基督徒葬礼你两个真的参加一个，你会选择参加哪一个呢？当然两个都参加更好，没问题。如果现在你的时间说爱选一，真的选择一个葬礼和一个婚礼，你更愿意选择哪一个呢？不能问明星啊，因为问明星他会担心破产啊，因为他快结婚了知道吗？那你都不来参加他的婚礼了那不行啊。如果我们客观讲，我们不带入个人感情啊，所以如果一个葬礼和一个 基督徒的葬礼和基督徒的婚礼，都是基督徒啊，两个选一个，你真的参加，你会选哪一个呢？应该参加葬礼。对呀、啊，圣经里面说，因为往遭杀的人家里去，钱如往什么宴的人家里去，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去参加葬礼有什么好处呢？让你再一次去思考死亡的问题。一个是对自己有个鼓励安慰，哦，将来我死了跟他一样，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我很觉得是一个荣耀的盼望。还有呢，这个时候面的死亡还可以跟你什么激励呢？所以你要抓紧跟那些不信主的人什么传福音。当然不是说因为你抓紧传福音，耶稣就因为你抓紧耶稣都多拯救几个人，你不抓紧传福音，耶稣基督就少拯救几个人，那不会的。他说会激励你尽上你的本分，会让你自己更加的去殷勤去传福音。好，我们的死亡的毒钩和死亡的惧怕，所以说在哥林多前书说什么？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的权势在哪里？没有了，在耶稣基督里边都被破除了。我们知道人类最后的敌人是什么？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死亡。当这个死亡，你说如果是死亡的概念，它不是最可怕的。死亡为什么是最可怕的呢？死亡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大家明白啊？提到死亡要跟神有关系的啊。你不要提到死亡就跟神没关系。哦，死亡他们下犯罪的下地狱了，活该死亡。好，感谢主，死得他痛快，你也畅快。那不是，死亡也是跟神有关系的。为什么死亡是最惨的，是被最悲惨的呢？死亡就是你跟神永远的什么？隔绝了，就你永远不能再见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了。这是可怕的，这是严厉的，这是你跟人家传讲死亡的信息之后，这是让你最恐惧的事情，懂了吗？你去谈死亡，死亡神死了大不了下地狱，有人说大不了我下地狱就算了。这个你说起来容易，但你要明白什么呢？将来你就明白说，你不再能够见到上帝的荣光了，你不再能够与神有任何的关系了。哇，这是你人生最悲惨的事情，知道吗？我专家说不要把死亡当成抽象的概念啊，死亡这个概念是跟上帝有关系的，懂了吗？死亡就是你永远的与神隔绝，这是很可怕的。好，坟墓得胜的权势，大家我们能够明白和永远的定罪中救拔出来。好，下面看一下，还有呢，也使他们得以自由的进到上帝面前。哇，这个是宝贵的啊！所以我总是鼓励弟兄姐妹，一个恩典的教会呢，我不希望用律法的捆绑给大家什么的，导致大家虚假，变什么呢？大家咬牙切齿的努力做到争取啊得胜得胜得胜。那万一那天没有得胜犯罪呢，就开始隐藏、惧怕、激烈的掩盖。这不是一个正常教会，一个正常的教会是什么呢？感谢主，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来得胜，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真道的引导，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搀扶，来得供一个得胜的生，荣耀神的生活。哈利路亚，赞美神，很好，我们感谢主。但是还有一个方面，如果真的你被过患所胜了，你真的失败了，没关系，我们知道你是软弱的，本来我们的肉体就有淫欲的邪恶，所以上帝容许我们有时候跌倒是什么呢？是让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恩典有多大。所以你可以来到教会里边，你可以痛哭流涕的悔改，你可以承认你的罪，你可以一个人在那里悔改，你可以跟两三个弟兄姐妹一起悔改，甚至觉得你的罪有些罪很难对付到一个程度，需要跟几个教会的牧者一起来认罪悔改都没有问题，没有人轻看你，没有人因此会什么会羞辱你，相反，你更赢得别人的尊敬。为什么呢？因为你能够正确面对你的悔改，你愿意承认你的罪，你这个是激励了我们的悔改，你也激励了我们更加能够诚实的面对我们的罪，所以永远不会有问题的，懂了吗？弟兄姐妹，关键什么呢？我们犯了罪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能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是上帝的恩典。大卫是那么厉害的一个属灵伟人，大卫他是一个本来是知道很多小孩子们都喜欢的一个人物，其实大卫人生里面呢，他的失败也是我们已经发现很大很厉害，但他的伟大在哪里？他能够勇于承认自己的罪，耶稣基督会赦免我们的罪，恩典是这样的，是恩典在显，罪在哪显多，恩典在哪显多。你这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你能够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是你心甘情愿的， 不是害怕惩罚，也不是为了得到奖赏，这都是功利主义。待会我们会讲这个问题啊。好，也好，顺服他不是出于，你看注意这非常重要，顺服他不是出于奴仆的恐惧，而出于孩子一般的爱和乐意的心。看到没有，儿童节就到了啊，这句话送给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啊。所以他说顺服他不是出于奴仆的恐惧，哎，我希望大家顺服权柄不是恐惧的哦，战斗那种，见到你我眼睛我脸就失色了，我的目光就什么呆滞了，这个不是真正的顺服，是恐惧战惊，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方法。我们说什么？我们说什么？顺服他不是出于奴仆的恐惧，而出于孩子一般的爱和乐意的心，看到没有？所以基督徒在恩典里面带来的顺服，什么是上帝的爱征服了我们？因为上帝那么爱我，还要犯罪得罪他，那我真的是亏欠上帝了，我真的对不起了。就像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你在家里面犯罪，做错事，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会不高兴的时候，因为心里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你爸爸妈妈那么爱你，结果你又做了对不起你爸爸妈妈的事情，或者又让你爸爸妈妈对你不满意的事情，确实你会有些这种羞耻感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看到感谢主的什么，所以每个基督徒，所以恩典里的基督徒，我们的顺服，哎，我说哎，你为什么要顺服你的老师啊？为什么要顺服上帝的真理啊？我怕受亏损啊，我怕亏损啊，这种心态我认为还是不是最理想的一种心态，甚至是错误的心态。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首先不是怕惩罚，不是怕受亏损而顺服上帝，知道吗？我们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爱激励了我，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给我的恩典激励了我，我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这是理所应当的。还有一点，你们积极一点，你为什么要顺服主啊，追求主啊？哎呀，因为我要得到更大的什么奖赏，我要什么为上帝什么创造更多的基业，这也不是最正确的态度。但一个恩典里人也有这种态度，但那个态度放在后面的。你这个在恩典里人，当你不愿意受到亏损，当你想得到上帝的奖赏，都是好的，但是这不是放在第一个重要的动机里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要功利主义，我们不是要为了大知道上帝的奖赏而来顺服上帝，这也是还是人本的，以己为中心的。我顺服上帝是我想得到上帝更大的奖赏，我希望我在天国里面有更大的奖赏，所以我才这样做的，这是消极的，有这个原因，但是不是第一原因。第一因是什么？是因为上帝爱我，上帝真的拯救了我。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一定要什么？是不是出于奴仆的恐惧，而出于孩子一般的爱和乐意的心。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这边有个说明什么呢？对，这边呢，这一切在本质上也属于在律法之下的信徒，大家注意，但在新约之下，新基督的自由更加扩大，他们的犹太人教会所服从的礼仪律的扼下他的自由，并能更坦然无惧地进到施恩宝座前，与上帝自由之灵有交通。这交通比在律法之下的信徒平时所参与的更丰盛。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什么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恩典时代的基督徒跟旧约时代耶稣基督没有来临之前的基督徒是，当然救恩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承认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享受自由比在律法时代，比在旧约时代的信徒所承受的自由会更大的。这个在哪里证明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也强调了这一点，他也讲到说我们今天对着镜子是模糊不清的，就是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就认为什么呢？自己对真理的领受是不是全备的，他是某一方面的或者某一个系统的。保罗因为那时候写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整个的全本圣经出来嘛，所以保罗对很多东西的了解他也知道他是有限的，对真理那上帝要启示给我们的那些真理他也是局部的，不是整体的。那么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我们今天圣经完成了，哎，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呢，其实享受的自由比那个时候更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犹太礼仪律，大家就能够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之间一次耶路撒冷大会，其实把很多外邦基督徒给释放了，就什么？就外邦基督徒信了主之后还要不要信割礼，对不对？这个很厉害的。如果要信割礼，哇，这个对外邦人是一个很厉害的捆绑。在感谢主的什么？那天的使徒们，他们做了一个决议，就外邦的信徒不再信什么， 不需要守什么行割礼的这个规条，就自由了。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能够明白在恩典时代、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享受的自由的空间，比在旧约时代的信徒的自由更大。但是我们都是一样的身份、一样的地位，也不能说哦，因为我们这旧约时代的基督徒不没有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在天国里赏赐更大，这个我没有说，不是的，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只不过在我们肉身里面所享受的自由，在这个至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比由旧约时代的信徒享受自由的空间更大。大家能够明白啊？好，这个我们下面第二点什么呢？我们讲到基督徒自由已经讲完了，下面我们讲良心的自由。良心自由是什么呢？唯有上帝是良心的主宰。注意啊，不信主的人说什么呢？说我的良心，我凭着我的良心说话，那些良心不值钱呢。非信徒谈良心，我们也不谈，我们不谈。良心是什么？你不要没有明白上帝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懂得良心的真正的意义。所以上帝是良心的主宰，并使良心不说那些违背圣经或在圣经之外的属人的各种主意与命令的束缚。所以人若本无良心，相信此类主意或遵守此类命令，乃是背叛良心的真自由。大家注意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徒要明白自由什么呢？如果你在背非圣经真理的原则之外的人的主义、人的规条、人的理想、人的思想限制，你就失去了良心的自由。昨天我在家，我孩子们都睡觉了，我跟 Grace 我放了一个视频给 Grace 看，我说你看看。大家都知道前天不是在山东在那个烟台那里，他们一个县级市里面，在麦当劳，对不对？六个人把一个女子给打死了，没有无冤无仇的。后来他们抓到了这个人，我亲自看到他在看守所被审判。他说：“你怎么为什么杀掉那个女子？认识他吗？不认识。为什么杀他？因为他是魔鬼，是邪灵，有邪灵在他身上。为什么？你信什么？我是信全能神的。”他说：“那你就不怕法律吗？”我不怕。为什么？因为我不怕法律，我是信神的。原来这个人什么是东方闪电的。他们一家人跟从东方闪电，他两个女儿，他的儿子，还有另外两个女士，一共六个人，把这个女子给打死了。就因为什么呢？就因为在麦当劳餐厅，他们去找陌生人要电话，结果呢，有的人给了他假电话号码。就一个女子一个人在那边吃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去要，他不给呢，他说你去玩吧，去一般玩去吧。就他走了，到了那边跟那几个商店之后呢，他这个女一个女子再去要电话号码，还是不给。结果那个女子就突然说，就是那个人的男的，那个主犯的那个50多岁那个姓张的男的，他那个女儿说他身上有邪灵，就一六个人就围过来就打这个女子，把她就打死了。我看到那个视频啊，但是麦当劳的服务员啊来制止他，他说你们要把某服务台的某个收音那个机也推掉了。那两个女子又跑到推了，说谁要出来我就打死谁。为什么说这个人像是邪灵？我们要替上帝来行事的。哇，好可怕，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你的信仰一定不能跟随错误的。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对你跟从异端会那么痛苦？我不以一切代价，我冒着完全得罪你，我从来不在乎那时候人的感情，我都可以把它放掉的原因在这里，害你，害得让你精神分裂、人格分裂。你都不知道，你还以为你很了不起，你还以为你在为真理去捍卫，哎，将来你真的后悔来不及，知道吗？他真的不知道这是多么的厉害。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肤浅的爱，好像你，哟，他跟从异端了，我们还是表示接纳吧，我们还表示爱吧。你以为你的爱比我的爱大吗？不可能，你的爱是肤浅的爱，是欺骗你自己、欺骗对方的爱，明白吗？这里我们要跟大家，因为你那个他的良心自由已经被破坏掉了，知道吗？他跟从异端就以为他的良心自由已经被破坏掉了，他被剥夺了良心的自由。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因为他服从的不是真理了，不是圣经的真理，他服从人的规条，知道吗？甚至被那些假师傅、假先生非常错谬的、堕落的、黑暗的、可耻的那些规条已经把他捆绑了。好可怜，你知道吗？说这样犯任何罪我不奇怪，但是只不过呢，这就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你要什么？你们要防备假师傅、假先知。耶稣就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慈爱， 但他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为什么？耶稣在传讲恩典的信息，但也传讲审判的信息，而且特别定罪那些假师傅假先知，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一起最早被扔到火湖里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假师傅假先知，是最早被扔到火湖里的人。你看看启示录，其实他比撒旦还要被先扔到火湖里，因为这个他是撒旦的奴仆，知道吗？而且最终是撒旦的先锋官，撒旦就是利用这些异端邪说捆绑人的良心，知道吗？让人开始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甚至他还让他藐视一切的人呢，他藐视法律，藐视教会的权柄，藐视任何属灵带领的权柄，藐视甚至国家专政的权柄，他全部藐视。所以东方闪电人被抓到监狱里面，他们不紧张的，他们认为他们在为上帝受什么受义的逼迫，你知道吗？因为我跟那些东方闪电的默写人接触啊，他们很他的眼神都充满着为他们的所谓的义受苦的那种厌恶。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如果本无良心，相信此类主义或者遵守此类命令，乃是违背背叛良心的真自由。若要求人毫无保留的相信，绝对的盲目的服从，这乃是毁灭人良心和理性的自由。看到没有？所以基督徒真的不容易啊。所以一个教会一定要什么呢？你绝对不要把一些非圣经原则上升到原则的原因就在这里，它会毁灭人的良心的自由，也会毁灭人理性的自由，就挟制别人，挟制你的理性，挟制你的良心，甚至就会做出一些极端的方法。我为什么那次我在讲异端的危害里面什么包括了那个基督徒不会在他们犯罪的不是真正基督徒，这些错谬的教导会让你导致什么人格分裂，导致精神分裂，这些人将来得精神病都不奇怪的，你不要感到奇怪，你知道吗？我冒着得罪很多人的风险，现在某些人我真的有两次我见到他了，他很远看到我就把眼睛转过去就走开了。其实我认为我本来是说没关系，走路上碰面了我会跟他打招呼，甚至我问他有没有离开那个异端的聚会，我会问他，我不会给不在乎人的面子，但是除非他们已经什么见到我很远已经就把头回避了，这就是什么呢？本来我个人跟他没有任何得罪，我不会有个人跟你有任何过节，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跟从了异端，跟从了错谬，我个人对你没有任何没有什么看法的，结果你现在被一些错谬的哲学、错谬的主义、错谬的异端去掳掠，这是你很可怕，你将来会很惨，你对我没有对我个人的利益没有什么损害的，你知道明白？我唯一损害什么？失去了以前你对我的信任和尊重而已，这个我很遗憾，我唯一的利益冲突就在这里，其他的对我没有任何。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主的荣耀，主自己的道，大家一定要，有时候你真的，我知道你爱要往里面去深挖，知道吗？什么叫真正的爱？你能够帮助他从异端里面走出来，那真的是爱。如果他在异端里面你还无动于衷呢，甚至跟他浮浮浅浅的说，哎，我知道你跟他们异端不好，但是我也理解你，同情你，要命，你都不知道你说这话是多么的害他，你绝对不是真爱了，我告诉你，你是在与人的感情里面没走出来，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人物，我记得那次聆听讲到的菲尼哈那个人物，对不对啊？菲尼哈为什么后来能够那样做？他那次是他前次怎么做的？当时他以色列里面有些人跟外族人通婚，跟外族人甚至有淫乱的关系，当时约书亚怎么说？抓住你们到了，杀掉他们。结果那上面只有一个人，只有菲尼哈拿起刀来。菲尼哈没有任何的讨论的余地，拿起刀来就把那些正在行营的以色列的男人咔咔咔全部杀掉。神很欣赏他，神也为他后来能够在约书亚记后来使用他奠定了一个根基，什么呢？他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明白上帝要杀的人我一定杀，上帝让我拯救的人我一定拯救，我的感情都可以杀掉，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希伯来人，杀掉希伯来的同胞是不容易的。你以为菲尼哈那么简单吗？不是的，他说如果他的同胞背逆了上帝的旨意，甚至有可能把以色列人带到更大的罪恶当中，他义无反顾拿起刀来杀掉他的亲人， 一定要杀。我今天说的不是让你打刀去杀他啊，变成邪教了。我的意思要杀掉你的情感，杀掉你的彼此的关系，冒着这个风险可能会赢得他将来的灵魂。不然的话，你不痛不痒，你不痛不痒的做，你会阻止他的悔改，你会延缓他的悔改。如果他是基督徒，但是你还会让他悔改，但你却在当中，你失去了你的福分。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什么？这个是我认为，这个是大家很容易不太容易明白啊！大家没有认识到跟从异端、跟从错谬的哲学、跟从人的规条会带来的危害，你认识不到的多大，你知道吗？不然的话，我为什么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我人生里面最黑暗的，我这边经历对付最厉害的，就是因为我跟一个美国人决裂，我坚决不再跟他同工。我认为他是律法主义，他的信念是绝对的律法主义者，所以我一定不跟他同工。我承认，当我决定跟他分开那一天，他跪在我的面前，我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很严重了。将来肯定好，他能容忍；不好，我相信将来他肯定会把我往死里整。你想想，作为一个美国人，在最后跪在你面前求你不跟他分开，那个人感情我承认多么深，个人的印象是多么的好，我承认。但我还是说对不起，我还是不能跟你同工。我真的，如果不是因为真理的缘故，因为不是别的原因，我真的我都会有一点点的可能我都让步。但是我说，我还是把你当作一个在个人的关系里面，我是很尊重你的个人品格和意志力的人。你是个比我意志力强十倍一百倍的人，你是一个道德品德在我来看是绝对在基督教圈子里边的好人。我绝对说你是基督教圈子里边的好人，我确实是基督教圈子里面的坏人恶人。所以我不配，我也不敢跟你同工，我必须跟你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靠神的恩典我也完蛋。安妮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我也会为你祷告，但是确实你的圣经教导很多的律法的标准你真的做到了，我没做到，但是我认人不能跟你同工。所以你知道吗，我真的其实你那个处境我不敢还原，你知道吗？还到什么程度？因为本来我跟他还有另外两个年轻的弟兄一起开会的，你知道吗？开会之后呢，突然他让两个年轻人出去，他让两个年轻人突然你出去，你们出去，把那两个人赶出我们的办公室，突然跪在我的面前。但是我都震惊了，我都觉得这个画面我都不敢再把它回放出来，原因是什么呢？我这个很麻烦，我也知道麻烦，作为一个美国的白人突然跪在我的面前，我觉得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我觉得将来麻烦，将来我吃不了兜着走。但是感谢人人要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信仰这个东西我不可能再顺从人的规条，我不可能为了讨好，为了照顾我们之间的关系，让我明白了很多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那些真理的自由，我不会再服从人的规条，除非他是上帝的真理。所以这就是我们对基督徒要有这个，当然可能我们的认识都有错误，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彼此帮助，但我们探讨了那么久，你根本没有办法让步，你根本总是认为自己是绝对的权威，我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接近权力了，最后神每个人交自己的账了。我们可以保持个人的彼此尊敬，求主怜悯我们。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我希望大家这一点，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你领受不够的话，你拿开，你给你如果你有那个什么有改变敬畏信条这一条，你就拿回去再回家再读。这个第二点我希望大家呢，如果你没有，你用手机把它拍下来，你回家再仔细去看。基督徒真正良心的自由的破坏，就是被那些人的规条，被律法主义的规条所捆绑所限制住的，导致你开始心惊胆战，导致你人不人肉人不人鬼不鬼。我不希望你做这样的人，懂了吗？包括在教会弟兄姐妹，我不希望你什么呢？不希望因为我在教会带领者，哦，我讲的你都是对的，结果呢，甚至尤其对老师们我特别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我既是教会的带领者又是学校的领导之后呢，我不希望因为你是因为这各种经济的原因工作的缘故导致你队友在我面前卑躬屈膝低三下四，这不是好的事情，知道吗？对我来说也是悲哀的，对你来说也是悲哀的，懂了吗？因为每个人都要有做人的尊严，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都是同工，但在责任上我要承担我更大的责任，但在人格上大家一定是平等的。你可以质疑我们任何的圣经教导，如果你认为我们的教导是违背着圣经的原则的，你一定要找我们。我是挑战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越是你是委身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越有责任， 你看教会的会员手册，你认为任何一个你认为是人的规条方面的挨个圣经是冲突的，你一定要找我谈，找我们同工谈，一定要有这个认真的态度，真理认真的态度，我不怕你提出异议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工们不怕你反驳我们任何教会的圣经的立场，一定要敢于来谈。我们是开放的，我们求主。好，最后我们要结束什么？当然最后结束了，凡假借基督徒自由之名放纵情欲的，不但歪曲了福音恩典的主要目的，导致自己的灭亡，而且完全破坏基督徒自由的真谛。因为主叫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是为要叫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好，大家注意了，我们不守人的规条，我们不守那些死的律法，但是不代表我们是放纵情欲的。很多人里面误解的，知道吗？哎呀，你的标准是不是很低啊？这个不要，这个也不看重，那个也不看重，那我们就大家为所欲为了，大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错了，这是不明白恩典的自由。一个真正被神的灵释放自由，被神的真理释放自由的是什么呢？那些假借基督徒自由之名放纵最重犯罪重欲的，不但歪曲了福音恩典的主要目的，看到没有？真理来不是要放纵，不是助长你放纵肉体的情欲。如果你一直是这个观念，你是假信徒，你绝对没有圣灵的重生。所以很多的阿米念的理性主义、律法主义，他们怎么假设呢？哦，你们说神完全拣选，神的恩典呢，白白的恩典啊，神一次就得救了，基督徒得救就不会灭亡了。那好了，那我们就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白天犯罪晚上悔改，反正上帝是赦免的，反正神的恩典是大的，反正是不守律法了，反正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了，太好了，我们就为所欲为。这种思想如果是公开的、长期的，你某个人软弱可以，但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神学思想，你有这样的一个圣经观念，你绝对是不得救的人。我告诉你，我基本上可以判断你，你是不明白，你绝对没有明白。这不能怪你，是因为你还没有圣灵，证明你没有圣灵的工作，懂了吗？你根本没有明白什么叫恩典，懂了吗？恩典是什么？恩典在我里面激励我，我以前那么大的罪，那么多的罪，我们第一点讲，我们以前是那么糟糕，现在上帝给我们自由了，这些恩典激励我不再去犯罪，靠着主我不再去跟从异端邪教，我不再去犯肉体的情欲，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基督徒的最大的动力，懂了吗？夫妻之间也是这样的，不要用先用规条改变你的配偶，先赢得你们更多的爱，你永远得不到，你知道吗？夫妻一定要让他明白，你作为丈夫给你妻子带来多大的恩典，你作为妻子给你丈夫带来多大的恩典，神透过你的丈夫给你带来多大的祝福，你就会尊重你的丈夫，顺服你的丈夫，变得理所当然。我真的不是要你咬牙切齿的顺服，不是要你害怕亏损的顺服，或者不是想得到你个人得到更大的奖赏来顺服，这都是次要的。在某种情况是需要这种心态的，但这不是你的主要的心态，不是你常规的心态，懂了吗？弟兄姐妹，一定要常心被恩感，你那些假设、理性的假设都是不对的，哲学里面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科学、在某个思想探讨里面可以有道理的，逻辑学里面有道理的，但在恩典里面、真理里面是错谬的。基督徒会犯罪，但他不是故意的，他不再是故意的，不再是以罪为乐的，不在乎我神已经拯救了我，是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的罪了，好，我再多犯一点罪，再羞辱一下耶稣，再让耶稣痛苦一下，太好了，太美妙了。你觉得这基督徒吗？这是个真的蒙了上帝赦免之恩的一个人吗？不是的，懂了吗？所以那些都是邪异端邪教，用加尔文的话说怎么说呢？这些人都应当被咒诅的。有时候我们的弟兄有时候学那个加尔文的要义，哎呦，加尔文的用词那么猛啊，哎呦，我不敢用这个词，这个词太厉害了。加尔文真的就这样用了，说这些要被咒诅。保罗也这样说的不？凡有人传福音跟我们传的福音不一样的，他就应当被咒诅。看到没有？你想用人的规条、用人的律法、用人的主意想成就上帝的恩典的人，要被咒诅，要被咒诅。当然咒诅不代表你将来灭亡，说耶稣就要把你从罪诅咒诅里面释放出来，那感谢主， 还要靠福音吃饭，你没有福音永远是被咒诅的。所以今天我就在这里跟大家注意什么呢，我们请大家呢注意，今天我跟大家其实讲的内容它好像不多，但其实这个内容涵盖了圣经的所有的从创世到启示录的内容。我希望大家呢，你要明白你作为基督徒你已经享受多少自由了，你要在自由里面你能够享受最大的快乐和平安。你知道吗，我最后读一个故事结束，一个孩子爸爸给他定的规矩是什么呢，这一辈子如果你每一次考试不考到95分，你都不过关，你就不要回家来见我。这个标准好不好？好啊，爸爸希望这孩子成才啊。别人的标准80分，你95分才可以。孩子说好吧，紧张啊，害怕，每次一考试压力大，千斤重担背着，感谢主还都能考95分。哇，这个孩子每次都做了一场噩梦，终于得胜了，96 98 99 100。哇，爸爸也开心，一家人开心，今天请你吃麦当劳，明天请你吃披萨，一家很开心。就有一天这个孩子突然考试考了一多少分呢，94.5，要命了。这个孩子拿着94.5的成绩啊，不敢回家，痛苦，浑身冒汗，做噩梦，怎么办怎么办，怎么交代，很痛苦。结果后来回到家，爸爸真的那天发现他没有到94.5，没有得到95分，那天晚饭也不能吃。哇，孩子在那里恐惧，躲在房间里面伤心啊，那个绝望啊，还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后来这个父亲一直后来被一个牧师辅导，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给孩子这么大的压力，你们这些人难道不去让孩子上进吗，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的标准是很高的。后来呢牧师还告诉他，我们在恩典里面一定要记得，我们的标准是不能降低的，对上帝的标准是绝对不能降低的，是绝对是标准很高的，我们上帝的子民，但是我们要让孩子享受自由，他尽力就好了，我们一起成长。所以后来呢，父亲过了一阵两个月之后呢，他终于给父亲跟孩子们说，没关系孩子，爸爸给你自由，你们好好学习，只要你尽心竭力，你全部进步，我们就感谢主。这个孩子那天晚上开始哭了，开始释放了，觉得自己的千斤重担没有了。感谢主的是什么呢，这个孩子成绩不但没有比以前差，比以前什么更好了。后来这个孩子被哈佛破格录取了，被这个哈佛提前录取了。为什么呢，但并不是说去哈佛就是最伟大的啊，因为那是他父亲的目标。哎，这个父亲目标上帝也没有让他破掉，但是确实孩子开始什么呢，开始觉得不一样了，他被释放了。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什么，我们的标准是很好，你的愿望是好的，但是我们的标准可以成为他的鼓励，成为他的一个激励，但是不能成为一个规条，不能成为一个定规。但成为一个定规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会被什么，你自己也好，也会被承担一个沉重的负担。你大家都看过林书豪的见证，对不对啊？所以林书豪的见证里面，他不是讲了吗，他以前打篮球什么呢，都是为了什么关东耀祖，或者他什么呢，我要为华人争一口气，他们说亚洲人打篮球不行，我非要让证明我们黄种人是可以的，反正他肩负着黄种人的使命，亚洲人的使命。所以他其实呢，他其实往往打得不好，患得患失，太在乎自己的成绩，太在乎自己的结果，结果怎么样呢，被捆绑了。所以终于有一天他明白了，他要为上帝打球的时候，他不在乎他的名次，不在乎被人炒掉，不在乎再到别的队，他该说上帝让我走就走，上帝让我打就打，上帝甚至有一天拿掉篮球又怎么样呢，他明白了。结果他干什么呢，开始有正确的一个概念。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徒一定要记得，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上帝的恩典，没有恩典我们做什么都是消极的悲观的，无论我们做表面上多么积极，其实恩典释放我们，圣灵释放我们，真理释放我们，让我们得以自由。得以自由的标准绝对不会降低，上帝的标准仍然是耶稣说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什么一样，绝对不打折扣。 我们绝对不打折扣，但是我们是心甘情愿的，充满喜乐的。得胜了，荣耀归给神；失败了，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悔改。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忍人可以站立得住。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永远有什么功效的，是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的最大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是反动情欲的自由，而破坏基督徒自由和良心自由的最大的敌人是异端邪教、错谬的哲学、世上的规条、世上的小学，是给我们带来最大的破坏。好，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应用，什么应用呢？我们可以反省，你可以帮我反省，帮我们的教会反省，帮我们所有的事工来反省。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绝对的把人的规条上升到真理的原则的，你随时可以给我们提出来，就你们一定要赶紧去反应。反过来，如果我们有放纵情欲的，也要随时的去面对，一样的要去警醒，绝对不是放纵肉体的情欲，要求主怜悯我们。大家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做儿女们有最大的自由，因为我们本来是不自由的，我们是被捆绑的，我们是被你的我们自己的罪恶，被这个律法的标准是完全捆绑，无法能够得到释放。我们是自己想挣扎，我们想自己想改良，我们想靠说教，我们想用各种各样的激励的方法、利益的这个引诱，我们一些手段的这种技巧，想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但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恰恰成我们更厉害的捆绑，让我们越挣扎我们越不自由，我们越紧努力我们发现我们越被辖制，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走向痛苦，更多的负担，更多的苦毒，更多的累赘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不得自由。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本相，主啊，你知道你所造的人，特别是堕落的人类的问题所在，所以你知道我们不能自救，你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些罪恶的捆绑，脱离这些人的所谓这些规条的捆绑，所以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死而复活，让耶稣基督为这些所有的律法的咒诅的这些规条人的东西被咒诅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特别是围着我们的罪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拯救了我们，脱离了这些咒诅的捆绑，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死亡的恐惧，让我们能够得享神你儿女的自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儿女们，也祝福历史历代被你所拯救的每一个儿女们，都让我们罪得赦免，能够得到你赦罪的平安和喜乐，也带领我们圣灵引导我们，借着你的真道来让我们过一个自由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围着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给我们属天的自由，你给我们的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自由来感谢你。主，我们真要珍惜这样的自由，也因着你给我们这样的自由，你的恩典激励我们，怎么去更好的荣耀神你的名。当然我们要避免我们良心上的再一次的被捆绑，我们需要你的真理释放我们，所以你说真理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有个热切的爱慕真理的心，有一颗寻求真理的心，也有个查考领受真理的心，从而让我们在真理里面被释放，享受神儿女的自由，从而让我们不再回到那些错谬的哲学、异端、邪教那些捆绑里面，失去了我们良心的自由。你要保持我们基督徒良心的敏锐，就是对真道的领受，对你全美真理的明白和应用，能够保证我们足以有最大空间去享受你给我们美好的自由。谢谢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释放掉，让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避免律法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恩典来成全律法，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饶恕和赦免，在我们激励我们靠恩典来活，让我们能够 主你自己的荣耀，因为你自己的名的缘故，我们要脱离一些罪恶的捆绑，脱离一些异端邪教的学说，好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享受你的自由。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好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真的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我们所领受的，以前所领受的那些道是与不是，包括我们自己教父所教导的哪些方面还有对人有瑕疵的，并不是来自上帝心意的东西，让我们都能够拿掉。当然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你真理的原则，我们要去持守，要去，甚至我们要牺牲生命也要去捍卫它，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上帝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也带领我们余下的光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